一条红色内裤就令整个互联网哗然了。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条红色的，听说知缅国伟大领袖毛泽东提温的红色原味内裤，理直气壮地陈列在毛泽东故宫的展示柜里面，接受万千人民的瞻仰。网友看完沉默了三秒，然后集体崩溃了。官方辟谣说这个不是内裤，是泳裤。坊间传言毛泽东晚年喜欢游水，这个将我们带回到那段被刻意遗忘的往事。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触怒了江青，激坏了刘少奇，亦为日后腥风血雨埋下了伏笔。没想到到现在毛泽东的一条泳裤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文物。荒唐吗？荒唐。而只有在共产党的极权国家里面才会发生这么荒谬的事。就在同一片天空下，大陆人在被逼膜拜领袖的泳裤，台湾人就用一张薄薄的选票将他们的不满意的总统关落台。大陆一条红内裤对面台湾一张选票，这个不是两件事，这个是两个世界、两种文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两条路的差距，就连中南海里面的人亦都看得清清楚楚。2025年，一封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信静静流出，写信的人是前总理李克强。他在生命被边缘化的最后岁月，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口吻写下了他一生最不能够讲出口的话：你们台湾人所守护的是我们从未拥有但始终向往的那种制度。一个中国的二号人物在亲笔信里面这么羡慕台湾，这封信藏住什么，讲出了什么，又为什么只能够在他离世之后才可以见光。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这个不是 AI， 毛泽东生前的一条红内裤是真的，但就令全网集体崩溃。毛泽东故居最近直接冲上热搜，毛泽东的一条红色原味内裤竟然被当作文物，目前正陈列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中展出。这条红色内裤相片在社交媒体疯传，甚至传到土耳其、越南等地，评论区直接失控。网友开足火力说，这个也都算文物？这个是腊肉的外包装吗？这个内裤也都能够变文物？这条内裤的名字叫党中央，一个男性人类的内裤退役后当展示品，怎样可能这么干净？根本就没有着过话，毛泽东是什么超人啊？同志，请你们以后放一些无语录就好了，不要将私人衣物拿出来给人民看了。这帮人到底是什么癖好？甚至有人开始补刀说，为什么我的印象是卫生习惯几差的？不是讲他不刷牙吗？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面他的卫生习惯是几差的？不是说他不刷牙吗？还有传染病传闻，听说有滴虫。相传毛泽东长年拒绝刷牙，认为饮茶杀菌就已经足够。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面，李自衰医生描述毛泽东是滴虫大原者，但就拒绝治疗。毛泽东的私生活混乱，和很多女性有特殊关系，这些女性无一不被传染。即使这些内容曾经被相关人士质疑和反驳，但传闻仍在网络上流传不断，亦都令这条红色内裤被赋予更多的话题性。有人质疑这件展品的真实性，认为是 AI 生成的，亦有人认真考证，发现这个确实是毛泽东故居保管并展出的实物。馆方可能觉得好像原 PO 的相片中这样展示确实不雅观，后来就改成以对接的方式展出。在毛泽东故居纪念馆里面，馆藏文物 文献和资料超过60000件，其中和毛泽东晚年生活相关的文物约6000件。早在2012年，大陆媒体就曾经报道，馆方整理并修复的100件毛泽东晚年穿过的衣物，包括外套、睡衣和毛衣等，应有尽有。至于这件红色内裤的来源，湖南在线三商都市报曾经报道过，这件展品其实是泳裤，毛泽东纪念馆中收藏了他生前喜爱的2条泳裤，一条是红色，一条白色。据讲毛泽东晚年时酷爱游泳，81岁时就穿着这条红色泳裤，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游泳。毛泽东晚年确实疯狂爱游泳，因为游泳池入边仲有穿住比坚尼的美女相伴。今日讲到毛泽东的红色泳裤，难免想起坊间一直流传的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触怒了江青，激怀了刘少奇的故事。根据《王光美访谈录》一书记载，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大概是7月的某日下午，毛泽东的卫士给刘少奇办公室打电话，说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到庐林水库游泳。王光美很快就找出泳衣，出门前又觉得有点冻，又找了对丝袜着上。书中记载刘少奇看了王光美一眼，说哦，还穿着丝袜。王光美说他懂游水是1954年在北大河向毛泽东学的，所以后来毛泽东有时游泳就会邀请他。有2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了。刘少奇生前亦都从未陪伴王光美和毛泽东游泳。王光美年轻时可说是大美女，可见刘少奇非常反感自己的小娇妻要陪老毛游泳。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亦是激化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的导火线，这个亦都可能是激化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的导火线之一。再看下江青一边，王光美有一次在庐林水库游泳期间撞见江青，他想起说，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其他人，大家讲讲笑笑，江青还和我们拍了张合照。没一阵间就有人打电话来请他去摄影，江青即刻走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中午，老毛留大家吃饭，大家刚刚坐好，江青回来了。他一见这个场面就很不高兴，即刻抹面，好嬲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泽东哈哈一笑，亦都冇讲乜嘢。王光美打翻咗江青一个有名嘅醋坛，后果当然系好严重啦。女人之间嘅争风呷醋，江青对王光美嘅种种妒忌，随住刘少奇嘅倒台，变成咗残忍嘅报复。一场女人之间嘅暗战，最终以江青嘅失败同王光美嘅苦难告终。红潮太祖毛泽东最终走完的不单止是权力巅峰的一生，而是一场权力和欲望交织的帝王剧本。他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扬言，我是和尚担遮，无法无天，这句话后来看来不是狂言，而是写实。一边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一场场风暴席卷全国，另一边是扑朔迷离的私人生活，各种传闻和争议到现在仍在流传。而最荒谬的一幕是什么？被推上神坛的毛泽东现在仍然要求大陆百姓膜拜，领袖的贴身衣物一条红色泳裤仍然被当作文物展示，这个就是共产党权力的极端体现。亦正因为这样，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亦都会显得几咁鲜明。大陆人在看领袖的泳裤，台湾人就在看选票。大陆人在膜拜领袖，台湾人在质疑总统。有些地方伟大领袖被神化到连私人物品都戴上光环，有些地方权力就被制度约束，领导人终归只是人民公仆。 当历史走到今日，这些鲜明的对比本身就已经成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条红色泳裤为什么又使人开始羡慕台湾的民主制度？听说年前总理李克强都向往台湾民主社会，网上流传他写给台湾人民的亲笔信，还写了什么内容？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在2025年7月公开了一封李克强生前的亲笔信。一个曾经手握总理印章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静静写下了一封永远无法公开的信。收信人不是习近平，不是党中央，而是台湾人民。这封信没有官方文件的应酬说话，没有外交辞令的伪装。李克强用的是一个中国人最赤裸的口吻，讲出了他一生都不敢大声讲出的话。台湾，你们守护的那种制度是我们从未拥有的，但就始终向往的。他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一块普通的土地，它是华人世界最早完成民主转型的地区，是现代制度文明的一面镜。这面镜照出了什么？照出了对岸那个体制有几残破、几扭曲、几不堪。他说他曾经无数次在心中追问自己，如果大陆的制度能够真正体现法治、公平、自由和人民的光辉，是不是就根本无需要诉诸武力？是不是可以凭制度的温度、文化的吸引力去赢得台湾的理解和信任？这个问题他问了一世，答案他心里面清楚，大陆做不到。他亲眼目睹制度一步步僵化，思想空间一寸寸收窄。他提到香港那座曾经自由开放的城市被沉默和恐惧所笼罩，他看见媒体禁声，青年沉默，一个原本有机会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被极权的恐惧政治硬硬扭转了方向。他在一次国安会议上直言，制度如果失人心就失天下，战争纵使能够摧毁肉体，亦都征服不到灵魂。没有人听他的，强硬成了唯一被容许的表达方式，克制反而成了软弱，成了不忠诚的罪状。他说真正的统一不应该是命令，而应该是邀请，是不是接受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他说今日的大陆已经偏离了心中的愿景，他深知留给自己说话的机会不多了，于是写下这封信，不为辩解，不为宣传，只是为留下一个声音，一个中国人曾经努力讲出的真话。如果未来的中国仍然保有反思的勇气，请记得在那个充满高墙和禁声的年代，曾经有人努力打开一扇窗，照入一束不同的光。愿你们平安、坚定、自由，亦都要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一个没有敌意的世界里面，能够在一个没有敌意的世界里面，以平等的身份彼此相似，不带成见地走入历史。2023年春月，李克强在一个沉默如冬的夜晚写下了一封亲笔信，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这封信是一个失败者的遗言，亦是一个清醒者的控诉。是的，台湾有选票，大陆有枪嘴，台湾有司法独立，大陆有党的指示，台湾的媒体可以闹总统，上电视闹，大陆的媒体连提党魁的名字都要小心翼翼，台湾的人民可以踏上街头，上街闹政客，在立法院当面闹，闹完继续过日子，没有人被捕，没有人消失，大陆的广场早已经用坦克车写下了不许靠近的答案。李克强不是不知道这种对比有几刺眼，他知道，正因为知道，他才在那封信里面讲出了一句令人心头一震的话，你们所守护的是我们未曾拥有但始终向往的那种制度。中共的国务院总理承认台湾的制度比大陆更加值得向往，这句话比任何台独宣言都更有杀伤力，因为它出自体制内部，出自一个在红墙内挣扎了一生的领导人之手。 李克强输给了那个体制，但他留下的这封信就令那个体制在历史面前再亦都无所遁形。最后我们一起重温下李克强生前留下的金句，还在中国老百姓的耳边萦绕不去。地摊经济是人间最美的烟火，还有六亿人月工资不足1000元，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会倒流，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